如果你有圣经在手边，请你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这半年我们在小组的查经里面，我们都是看约翰福音哈。希望在这半年结束之后，我们对约翰福音讲什么都有相当的了解。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对犹太人来讲，神是光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他们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一路上白天被云柱引导，晚上有火柱带领他们。所以神是光是他们祖先的经验，也是在历史上的记载。而且在犹太人所传唱的诗歌里面也有这样的话，耶和华是我的亮光，还有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所以神是光的概念对他们真的不陌生。但是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耶稣向他们宣告，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仍然带给他们很大的挑战。上个礼拜牧师说过，这一次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已经是在他服侍的第三年了。好，所以呢，这些听他讲话的人，或者看见过他所行的神迹，或者在他用五饼二鱼喂饱的这一群人当中，或者这些人曾经在他的脚下听他非常有权柄的讲道，或者这些人在他的门徒出去医病赶鬼的当中被服侍过，就算这些都没有亲身经验，至少在耶稣三年惊天动地的侍奉里面，他们已经对他的工作，对在他工作里面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听闻。在这样的背景里面，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法利赛人怎么看他的？我是世界的光。他们到底怎么看他呢？约翰告诉我们，他们拒绝了他的宣告，他们不相信他说的话。他们说，你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他们的反应，就像约翰在第一章所说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他们拒绝他的话，他们拒绝他这个人。在我信主之前，从小学开始，就有同学的母亲传福音给我。在我小学，甚至于俩差不多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住在我们家隔壁的一个妈妈非常的热心，每一个礼拜天下午就招聚我们这一条巷子的小孩，家里有很多的糖果，就来开始跟我们讲耶稣的故事。到了我初中，也有同学的妈妈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吃饭，她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同学是我的最好的同学。到了高中，有我自己的同学要把我带到教会，直到 在高中毕业，有3个月的时间，我持续的去聚会。但是我就卡在什么地方呢？我就卡在，为什么你们老是要说罪人，罪人？我到底哪里有罪呢？我就卡在这个，我过不去，就不能够明白。直到有一天，当我坐在那里聚会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面开始放映一场电影，那个主角就是我。那电影演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从小到大做的坏事，就在我的脑海里面一幕一幕的演过去。后来我读圣经，我才知道我那个经验原来是被记在圣经里面。路加说，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我当时，其实我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我就是一个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只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这个情况而已。那天光照在我的里面，我也接受了那个光。牧师以前在加州上班的时候，他开车上下班有一段时间，每天至少4个小时，有时候还超过4个小时，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就上网，就是各种聚会，我就买很多的录音带，我想让他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可以听讲道，免得太无聊。有一次他听到加拿大一位牧师 Smith 牧师的讲道，他说就在他的车子里面，突然之间这个是他第一次认识到，或者说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他说那个是后来 他因为听到这个光照着他，他泪流满面，他没有办法开车了，所以他就转下高速公路，把车子停在那里。牧师说，这一束大光可以说是他重生的经验。也因为那一次的经验，牧师就重新受洗。这一次他认为他是一个罪人，真正的找到了救主。如果你没有看见你的罪，那你干嘛需要救主呢？是不是？我知道，我也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也经历过，耶稣成了你的光，照亮了你里面的黑暗。当他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我是一个罪人。是我这个人就是跟罪纠缠在一起，跟罪 mix 混合在一起。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我们不会再去辩护了。我们不会再为自己辩护，我们会承认是真的，我就是这样的人。不管我今天有没有犯罪，我就是一个罪人。而我这个罪人唯一的出路当然是救主嘛。如果哈，我们真的看到了这个情况，我们这是一个从神的眼光看自己。如果我们真的了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同意保罗所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呢， 也有人不接受这个光。当这个光 照到我们的时候，也有人会说，这什么了不起的事呢？大家不都是这样吗？大家这个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做的，为什么要这么 serious 呢？为什么要这么严肃呢？在人的标准里面，有一些人的道德水准高一点，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就高一点；有些人的道德水准低一点，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就低一点。但是不管我是一个高标准的人还是一个低标准的人，我永远只是跟人做比较。这样的不接受这种光的人，不知道从神的眼睛看我们，我们做的最好的事情，也不过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件污秽的衣服。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而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个祝棚节所发生的事。耶稣出现在这些法利赛人的面前，而且他宣告自己是世界的光。可惜的是，他的听众不愿意接受他所说的话，也不愿意接待他。讲到这里哈，有一些人会以为那是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下嘛，人没有办法认识耶稣嘛。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自己就是光，耶稣自己就是光。当这个光站在人面前的时候，人拒绝他，那么想想看，即使另外一位保惠师圣灵来，他不是也做一样的工作吗？站在光面前会拒绝光的人，当圣灵来的时候，他就一定会接受吗？也不一定，对不对？耶稣是光，耶稣本身是光，拒绝这个光的人，会在另一位保惠师来的时候，就接受这光吗？真的不一定，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是对于那些法利赛人来说，每一次拒绝就会让我们的心更难接受光。我想请问，今天你有感受到黑暗吗？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是从哪里来，而且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往哪里去呢？耶稣是光，他可以照亮你的路径，接待他，接待他。到底怎么接待他？就是从跟他对话开始。凡是我们心里面发出来的，我们在心里面真心对他说的话，耶稣都可以听得见。而且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压力，那个迫切渴望认识他的声音，比我们真正从嘴里说出来的声音听在他的耳朵里还更大声。他会听见，而且他会回答。主啊，他们说你是光，如果你真的是光，我想要认识你，求你的光照进我的里面，求你来照亮我里面，我需要了解，我需要知道，求你帮助我，你愿不愿意帮助我？当这些话真的是从我们的里面向主发出来的时候，他会听到，而且他会回答。等他回答你之后， 你就继续的更多的与他对话，就从这里开始接待他，就从这里开始我们所谓的与耶稣同行，就从这里开始，也从这里继续。好，这个世界的光照进我们心里之后，我们接待了他，但是这只是起步，千万不要停留在起步，因为好戏还在后头。主说，你们若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所以只有跟从着光的人会不在黑暗里走。耶稣是世界的光，管你接不接受他，他都是世界的光。但是只有接受的人会经验，会享受这个光。但是呢，还必须要跟从他，绝对不要只停留在，哦，耶稣，我谢谢你，您救了我。 No， 那个只是起步而已，要跟从这光。主耶稣应许，只有跟从这光的人可以不在黑暗里面走。我们有没有在黑暗里面走的经验？你晚上起来想要上厕所，或者天还没有亮你就起床，什么都看不见，你会不会发现在黑暗里走寸步难行？你怎么办呢？很简单，你就伸手打开灯就好了，对不对？灯就在那里，你把它打开来，哇，灯一亮，你怎么去厕所啊，要下楼啊，要干嘛都 很方便了，你就不在黑暗里走。可是做一个基督徒还在黑暗里走，不是开灯，我们要能够行在光里面，不是开灯。神告诉我们的方法是跟从他，跟从他，这个光自己会带领我们离开黑暗。但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跟从他。我要讲三个故事给大家听，关于光怎么样带领我们离开黑暗。就是这个礼拜，我有一个在中国的朋友，上次我们去郑州服侍的人，他跟我有一个交谈，他告诉我他最近的一个经验，就是他的丈夫啊，也是基督徒，也是服侍的，但他有时候他就喜欢到小区里面去打麻将。那他们两个过去就为了这个丈夫偶尔去打麻将这件事情，很多次的不愉快。那这个姐妹现在觉得疫情又开始了，好，他们在那边第二波，然后呢，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坐在小区里面跟邻居打麻将，然后还有输有赢，这个她觉得真是没有见证啊，那不好。所以这个太太每一次先生要去打麻将的时候，她就不高兴，两个人就会吵架。这个晚上她又要出去了，出门之前这个太太就很不开心。可是这个太太想，哎呀，我吵也吵了，骂也骂了，都没有用，我今天闭口不言。虽然是闭口不言，但是气氛还是了解的。她丈夫就出去了，出去她就到神的面前，她带着满腔的愤怒还有委屈，就到主的面前，主啊，你看她怎么这样子，你就管管她嘛，什么什么，她就在那边跟主讲。她说突然之间哦，上帝对她丈夫的爱倾倒在她的心灵里面，就是这样子。她突然觉得对她的丈夫爱得不得了，好爱好爱她，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她自己都说，哇，我的心里面怎么会这么爱她。她说神对她丈夫的爱是完全没有责备，非常的纯净，就是爱。 没有一点点的其他的，就是爱，纯粹的爱。哇，那天晚上对她来讲，这是何等的光啊！结果很晚了，她丈夫回来，你知道，一个自己知道不对的人，所以就很有亏欠感、啊、就一进来就是百般讨好，想要讨好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呢，哎，因为刚才有那样的经验，他就没有说什么，他和颜悦色都对他说：“还好吗？”他先生说：“很好啊。”哦，那输了还是赢啦？你是不是十点开始赢啊？他先生说赢了，他说你是不是十点钟开始赢了？他就跟他讲：“怎么样，你在家里为我祷告啦？”嗯，我有祷告。他就跟他先生讲，他先生说：“哇，谢谢你，谢谢你。”他的眼泪都快要出来了，谢谢你，我这么我这样出声出气，你还在家里为我祷告。这个姐妹没有告诉她先生到底神怎么光照她，她就跟她讲。然后本来是可以非常不愉快的晚上，结果那天晚上两个人开开心心的就去睡觉。哎，没有想到睡到第二天早上，她先生起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跟她讲：“我爱你，我好爱你哦。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你还为我祷告。”这件事情啊，当他跟我分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你看有多少的家庭类似的事情不断的上演，对不对？但是不见得每一对夫妻都有类似的结果。为什么他们家有这样的结果呢？是因为这位姐妹愿意跟从光，愿意跟从光，她不要再用自己的方法吵个没完，她就到主的面前去。耶稣说：“若有人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她那天没有在愤怒，没有在委屈的黑暗里走，是因为她跟从光。弟兄姐妹，我们愿不愿意？已经有光了，光已经住在我的里面了，但是我不一定想要跟从光，我想要照我自己的方法，那是不 work 的。如果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光，但是我还是想要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处理我的事情，就是注定了虽然接待了光，但是仍然在黑暗里走，这是不行的。好，也许我们会说，那太不公平了嘛！明明是他对，为什么要这样子？神不是公平公义的吗？为什么神不直接来管教他的丈夫呢？这就不是神的方法，这就不是光的方法。光用的方法是改变这个姐妹的心。我们应该都会说，光所用的方法比我们坚持要据理力争，要讲公平更好更美，对不对？更有效。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好，第二个故事。有一次，牧师在下班的路上开车的时候睡着了。等到他发现自己睡着的时候，他已经换了一个车道。他醒来的时候真的是惊吓到他自己。他想，就是在他发现他换一个车道的时候，突然之间他想，如果我刚才就在高速公路上被撞死了，那我的妻子，我的儿女怎么办？这个思想带着很恐惧的那个情绪整个抓住他的人。他回家没有跟我讲他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惧怕，他就带着这个惧怕 这个惧怕真是整个抓住他。很感谢神哦，几天之后仍然是在高速公路上又发生一件事情，耶稣的光就把他从这个惧怕里面完全带出来。通常牧师上高速公路之后，因为太长的车程，他就是直接开到最内线。可是那天啊，就是他一直要换线，他都换不进去。结果后来他就想算了，我就开在最外线一直开，就没有再管这件事情。所以他那天就是一直开在外线，开了一段路之后，突然之间毫无预警，他车子的皮带断掉了，啪啦啪啦这样子。然后他的车子就本来在高速公路上速度很快，急速的就减速下来。可正好这个时候他后面一辆车都没有，而且所以没有车子撞到他，而且正好他正在一个 Axi 的前面，他马上就转下，借着这个车子的惯性的这个力量就转下了高速公路。当他转下高速公路之后，就车子就停下来了。停下来之后正好旁边就是好几个墨西哥工人在那边想要被人家 hire，所以呢，牧师就请他们付钱给他们，叫他们把他推到正好1000尺的前面就有一个修车行。然后因为是一大早，推过去的时候正好车行开门了，修车店开门，但是没有一个客人，所以那个修车工就立刻帮牧师换了皮带，然后他再重新开上高速公路去上班，都没有耽误上班。等到他开上高速公路的时候，他就想到今天能够有这么多的正好，神今天可以用正好保护我，他明天也可以用正好保护我，他后天也可以用正好保护我，只要我要开长途车去上班的日子，他每一天都可以用正好保护我。当他想到这里的时候，耶稣的光照亮了他的灵魂，这个恐惧再也没有进入他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活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世界里面，魔鬼会把握每一个机会来恐吓我们，而且魔鬼会把握每一个机会来打击我们，或者让我们惧怕，或者让我们下沉，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但是你跟从光，你跟从光，光会照亮我们里面的黑暗。光不是不管事的，他看到我们被魔鬼打压，耶稣会来帮助我们，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从这个黑暗带出来。好，我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今天很多故事。就是我们在加州的教会第二次请米勒牧师到我们教会来服事时候发生的。因为第一次米勒牧师来服事，就是神的灵运行很强烈在那里。有一位友堂的姐妹，那个时候是患忧郁症很严重，她就参加了那一次聚会之后，她的忧郁的情况有很明显的一段时间就改变了。所以呢，等到他米勒牧师第二年再要来的时候，他的家人知道了，就打电话给我们，就说什么时候到啊？聚会什么时候开始啊？怎么样？我们因为这个是一个很，他们认为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嘛，所以在米勒牧师来之前的那一个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办公室工作的每一个人几乎都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好，米勒牧师终于来了，他下飞机我们去接他，接了他我们就要带他去吃晚饭。我就在吃晚饭的路上第一时间跟他报告，有一位姐妹非常需要他的服侍。你知道吗？他竟然看着我就对我说，我也不能做什么。他就这样，我也不能做什么。哇，我真的是很惊讶他的那种事不关己的那种态度。因为我们大家对他非常的尊敬，我们也知道 他是多么的尽心尽力服侍。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奇怪，他怎么会这样子的反应呢？可是因为反正就没有人敢问他了，这个事情就摆在我的心里面。我想奇怪，为什么他会这样子的反应呢？聚会开始了，第二天第二场聚会，我终于邀请了我的父亲到教会去参加聚会。在米勒牧师呼召讲台呼召的时候，他说有没有人想要更认识耶稣，可以到前面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因为陈波波陈妈妈好不容易来美国，在德育家小住一下，这个时候不传福音，什么时候可以传福音？所以大家平常其实就是常常借着要请我父母吃饭，然后就到他们家去就讲啊讲啊，很多人都是这样。所以现在看到哇，这么棒的讲员来了，然后德育的爸爸又来，那一定要逮到这个机会，所以大家就轮番的到前面来，想要用尽方法把我爸拉到前面去。我们教会的座位是那种一排一排的木板凳子，我就怕这些人进来，所以我就把我的身体趴到前面的那个椅背上。为什么呢？我跟你们讲哦，我爸已经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决志祷告了。他只要人家请他吃饭，只要这个人家来跟他讲，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不要让人家很难过啊，我应该让人家开心啊。那你叫我决志，好啊，决志啊。只有他女儿知道，那些没用的，那些没用的，我喜不喜欢他到前面？我当然喜欢他到前面，但是我等候的是神在他里面的工作，那个光照进他的灵魂里才有用。所以我就把我的身体趴在前面，就尽量意思就是，可能别人认为我只是在为我爸祷告，其实我是在阻止他们做这些事情。就是突然之间我明白了，只有神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人去插手在其中不会有任何的帮助，有时候还坏事。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米勒牧师会这样回答我。我也不能做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你们都想把担子压在我的身上，你们都期待我能够做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不能够做的事情。我拒绝背负这个担子。你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光照在我的里面。我这个人天生看不得别人有缺乏有需要痛苦。如果我旁边有一个人这样的话，我的本性就是说 Let me see what I can do， 我就是想要 do something。 这个东西也许你在交朋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在服事上就是很不好的，真的是很不好的。我还记得米勒牧师有一次在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看看我笑一笑说，哦，如果你有一天能够 quit 你做这个宇宙的经理的话，那 everybody will be happy。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黑暗。我认为我应该尽量做，努力做，不要抱怨，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可是我没有想到我的那种服事的认知跟态度，其实有时候会妨碍神的工作。神只希望我不要帮倒忙，我能帮什么忙？我跟你们讲，我那时候不知道耶稣说只凭着，耶稣说嘛，只凭着自己不能做，我都知道了。可是我不知道连耶稣都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陈德玉还要做什么？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拼命做拼命做拼命做。弟兄姐妹，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认为啊，我在亚特兰大，我跟永州在亚特兰大建立教会，这16年来我没有 burn out， 因为那个时候神透过这件事情光照了我。我相信我过去没有 burn out， 我以后也不会 burn out。 我何必去背负耶稣做事的重担？那是他的事，他有那个能力，他足能背负，我不必了。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啊，我顺便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真的，甚至于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不要，如果这件事，比如说我们说音响，好，我交给毛瑞，交给维松他们负责，大家就信任他们，不要再去告诉他们你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做什么，这是他的工作。当然这是题外话，但是这也很重要。我就把我能够做的事情做到最好，至于别人，这不是我的事，那更不要说至于神，对不对？那是神的事情，不要背负别人的重担，也不要背负神的重担。那一天，透过近距离的观察米勒牧师的服事，耶稣的光照进到我里面的黑暗，是我根本不知道我有的黑暗。好，那现在就说我们真的要相信哈，跟从主的就不在黑暗里走。我们的主他会按着我们个人的需要，在生活服事各方各面来光照我们，把我们带进到光里面。我们知道的黑暗，我们不知道的黑暗，主都知道，他会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跟从他。好，耶稣确实是我们的光，但是他也是我们的神啊。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祷告里面说主耶稣，我们都是叫他主，对不对？他是真的要来做主的哦。所以你有没有经历过，有时候你紧张压力焦躁，主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哎，他就是没有带领，没有引导。这种时候有没有？有啊，因为他是主啊，对不对？他有他的时间表，他的时间表可能跟我的很不一样，跟你的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情况这么急迫，必须要做决定了。好，那我就自己想，我用我的头脑里面最有智慧吧，最好的方法，或者也请教这个人，请教那个人，然后我就做一个决定，我就做了。那我们来念下面以赛亚给我们的警告：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哦，这个时候仍然要倚靠耶和华的名，仍然要仗赖自己的神。凡你们点火用火把围绕自己的，可以行在你们的火焰里，并你们所点的火把中。这其实是一个有点嘲讽的味道。你若要点火把的话，那你就行在你自己点起来的照亮的光里面吧。然后他说什么？这是我手所定的，你们必躺在悲惨之中。所以另外一个情况是，耶稣他说我是光，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可能跟从他的不在黑暗里走，但是他的光没有引导我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呢？这时候是我们的考验。好，我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时候，我怎么办呢？我们一定要抓住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不要在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自己就跳起来就做神了。撒母耳记 十三章里面记载了扫罗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强敌就在眼前，撒母耳和扫罗约定的日期没出现，扫罗心里想，我一定要赶快献祭，我一定要赶快祷告来保住这个情势，所以他就祷告献祭。等到他一祷告完献祭完，撒母耳出现，撒母耳出来的时候，扫罗出去迎接他，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不应该啊，你不是祭司，你不能不献祭，不关你的事啊。扫罗说，因为我看见百姓离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就聚集在密末了，就差那么一点了。撒母耳根本不管这些紧张，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因为你不遵守，所以没有王位了，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就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吩咐。看看扫罗王的结局多么的悲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为自己点燃火把，即使我们觉得环境很险恶，即使我们觉得那个时间要做决定的压力很大，但是扫罗的故事告诉我们，以赛亚的话是对的，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为自己点了一个火把，那我们的结局就是要在悲惨里面。以赛亚在其他的地方他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常常摆在我的心里，就是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行在暗中没有亮光的时候，仍然要倚靠耶和华的名，仗赖自己的神。如果我们认定唯有耶稣是我的光，唯有他可以照亮我的道路，照亮我的黑暗，那么在最急迫的时候，我们就是更多的祷告，主啊，对我说话，帮助我做决定，仗赖自己的神。撒拉他也是因为看到时间来不及了，自己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自己的丈夫亚伯拉罕也渐渐的老迈，如果再不抓住这最后一点的机会，那可能永远不会有孩子了，所以他也点起了一个火把，这个火把就是把夏甲送到亚伯拉罕的怀中，结果情况也是很悲惨的，是不是？无可挽回的悲惨。如果这个撒拉他不用自己的方法，他还是可以生下以撒的，对不对？是他自己的孩子，那这个家是一个多么欢乐，一点遗憾都没有的家呢？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只有跟从他才能够确保我跟你不在黑暗里走。他没有应许，他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如果我们去跟从任何替代他的光，我们可以不在黑暗里走。所以我们要彼此提醒，我们真的在小组里面要彼此劝诫，就是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仍然要下定决心跟从耶稣，等候他的引导。神总不会迟延，他会及时，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信靠的。好，那下面我就要讲一个郭靖的故事给大家听。当郭靖刚刚从忧郁症恢复之后，他要找工作，那段时间市场不景气，工作不好找，再加上他需要公司害了他的公司帮他申请绿卡，所以就难上加难。 每一个礼拜三郭靖都会在来参加我们家的祷告会。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我们还没有教会，但是有一群附近的姐妹们就是每个礼拜三来我们家祷告，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当然在祷告会里面大家都为他找工作祷告。有一天他就告诉我们说，哦，佛罗里达有一个公司要 hire 他，大家都很高兴，因为不容易嘛哈。那但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我准备的信息是讲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扫罗在去大马色的路上，他不是被大光照吗？结果他就扑倒在地，他就问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主啊你是谁，第二个问题是主啊我当做什么。所以那天晚上我分享完之后，我也问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问过神这两个问题？你能不能够回答这两个问题？结果没有想到聚会结束之后，郭靖告诉我们说，当时因为他在忧郁症很严重的时候，他曾经想要自杀，他就在85的高速公路上闭着眼睛开车，结果没有想到那天前也没车，旁边也没车，后也没车，他就后来还想，哎呀，这样死不了，那就也而且这样子的死人死掉的话，也可能会撞到别人，这样也不好哈，这也不是他善良的心可以做的。所以他就想，那我就开到学校，我就开到学校，然后把车子停下来，我就在这个 parking lot 最高的地方跳下来，这样。结果没有想到，他开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天学校 parking lot 的那个拦栅是放下来，不可以进去，也不可以出来。他一看到那个拦栅怎么可能是这样子放下来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神不要我死。所以他说那一天在祷告会里面，他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是他的救主。主啊你是谁？你是我的救主。但他说第二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突然之间他就想到在 Georgia Tech 的这个团契里面哈，那个时候在做一个这个福音营的报名网站，那人家网页有人已经设计好了，他就是需要写 program 让这个网页可以放在网上，大家可以去登记报名。那个时候网络没有那么发达，所以他突然意识到，如果他去 Florida 接受那份工作，他就不能够继续做这件事情，他就要别人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就在那边想，主啊我当做什么？我不能够丢下这个事情啊，这是我的工作啊，这是 我 promise 别人要做的。他就在这样子的这个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好像要他留在亚特兰大。然后呢他就跟我们讲，他就跟牧师和我讲说，德玉姐，我觉得 我不要去 Florida。 我们两个都问他，你确定吗？你确定吗？因为你确定是神对你说话？他说我非常确定。那我们就不说话了，我们就继续，大家就继续为他祷告。你知道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找工作，尤其像他要申请身份。结果大概是几个礼拜之后，他有了一个面谈的机会，然后他也去面试了，大家都很愉快。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呢他还没有拿到 offer， 但是就是觉得好像人家口头就是觉得他可以很适合。就那一天呢，我们这个整个祷告会，因为 Benny Hinn 在亚特兰大举行这个布道会，所以我们就大家都去了。去了他来得很晚，因为他那一天白天要带一个姐妹去考这个笔试，驾照的笔试，就等了很久，排队排了很久，排到他们的时候，那个姐妹少带了文件，就白搞了。然后她那天就是又累又饿，然后她的 roommate 告诉她说，家里的留言机，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还是怎么样，就是 他就 roommate 告诉他，家里留言机里面就是你去 interview 的那个公司打电话来问你有没有绿卡。所以他就讲，哎，完了，又是他有几个机会都可以去的，每一个都卡在没有绿卡，人家都懒得帮他办。所以他就想，哎，所以那天呢，他去到 Benny Hinn 的聚会的时候，那个 Philip Arena 去的太晚，前面都没有座位，只能够到最高。他说他一边爬一边又饿又累又绝望，找不到工作，心里面充满了悲戚呀。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 Benny Hinn 的诗班唱一首歌，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就是当我很下沉的时候，我的灵魂这么疲惫，然后 When troubles come， 这么多麻烦， My heart burdened be， 我的心被重压， Then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但是我安静下来，我等在你的面前，安静的等候，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我要等到你来坐在我旁边与我同坐。那一天他说这一首诗歌鼓舞了他。我本来是为了你，但是我现在还是为你，我认定你。你们不会相信，耶稣不是说我是光，你来跟从我，这个光还会做事情的。他被更新了，对不对？第二天，礼拜六，第二天早上，他接到那家公司，你被hire了。我请问你，美国哪一个公司会在礼拜六加班为了打电话告诉你说你被雇了？那个人就是那天不得安息，他必须要打这个电话。而且更妙的事情是什么？这件事情是二十几年发生，他就去了这家公司，然后这二十几年来这家公司已经被卖掉了，然后他的部门已经重组了不知道多少次，这个总部，这家公司因为被卖掉，它总部早就不在亚特兰大了，所以呢，这个部门又重组啊，所以他很多同事或者就是拿一个 package 就离职，或者呢就是 relocate 到外州去。可是就是他这个小姐，二十几年来安安稳稳的继续在亚特兰大上班。也许大家说，哇，因为他是太厉害了，他公司少不了他，所以一定就算你在亚特兰大上班，我们也 keep 你，我们也让你。不是，如果这些年我们每一年都有读我们教会的见证集的话，你就会看到几乎每一本见证集里面，郭靖都见证神怎么在他的工作上帮助他解决一些根本他没有那个 knowledge 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解决到一个地步，连他的老板都觉得他太厉害了。当情况，当压力很紧急的时候，我们还敢跟从光吗？耶稣的话挑战我们，跟从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这二十几年来，我相信神一直纪念郭靖当时耶稣的光向他发出来的时候，他仗赖自己的神，神就让他看看，我是你可以仗赖的，我是可以扶持你的。二十几年一直到现在，他做他这份工作，我们大家很多人都不知道已经换了多少份工作了，对不对？神继续信实的让郭靖走在他的光里面。好，那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下面还有一句很宝贵，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得着生命的光，自从疫情开始，我们在不同国家的兄弟姐妹就每一个礼拜一早上跟我妈妈在 Zoom 上团聚，我们就各自报告一下自己这一个礼拜的生活啊，吃了什么好吃的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怎么样这样。然后我们也一起唱歌啊，让妈妈开心。有时候呢，我们就反正就是做聊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就是主要就是让93岁的妈妈开心。那上个礼拜我们在 Zoom reunion 的时候，我妹妹分享了一件事。她说啊，有一天餐桌上的面纸用光了，她就顺手想都没想就拿起那个面纸盒，空的面纸盒，看着她丈夫说：“哎，没有了，没有了。”她说她的丈夫没有讲一句话，就看着她，然后对她微笑。她说：“我告诉你们，当我看着他对我笑的那双眼睛，突然之间神光照我，原来我是一个这么娇气的人，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他简直是一个大光照进来，他第一次发现他是一个娇气的人，就在里面好兴奋地跟我们分享，然后又很兴奋又很激动地讲了第二次。等到他讲第三次的时候，他先生就在旁边说：哎呀，也许他们早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他先生一讲，我们大家哈哈大笑，他 exactly 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大家笑得不得了，对于他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启示啊！对于我们所有生活在他旁边的人，这是我们早就有的知识，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启示。他就是这样的人，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娇气的人。我这个妹妹啊，虽然只比我小2岁都不到哈，但是她比我们的弟弟大了9岁，所以从小在家里她就是像一个妖儿一样，老妖一样。哥哥姐姐好，我们都是让着她，然后都是宠着她，特别爱她，所以她就一直是这样。直到那一天，她的丈夫用一双微笑的眼睛看她，突然那天耶稣决定把光照进她的里面，让她看清楚这件事情。而且更妙的是，不止这样哦，当这个光照进她里面，让她看见她自己是一个娇气的人的同时，她回想起好多这个我们曾经对她说过的话。当中有一件事情是跟我有关系。我这个妹妹非常优秀，30出头在台湾就做了一个很大的美商公司的人事经理，所以呢，在公司拿的是高薪，又是管理阶层。她说有一天呢，她正在看电视，我呢就从房间走出来，我不知道是要跟他讲话还是我要找什么东西，反正我就挡住了他看电视。他跟我讲：“你走开啦！”我就站起来，然后我就看着陈德文，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在公司里面可以管人，你就在家里可以这样说话。”我就很认真地站在那里跟他讲：“你不要以为你在公司管人，在家里可以这样说话。”然后他那天就说：“二姐，你记不记得？”我当然不记得，我怎么会记得这个事情？可是他记得。我在想他为什么会记得，他一定觉得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你挡住了我的电视，你怎么说我不应该这样跟你说话呢？那天呢，当我妹妹在分享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律法也是一种光，是不是？保罗说：“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呢，我们这些做姐姐的、做哥哥的，就会管教你这样不对，你不应该这样。 或者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就会对孩子说，你不要这样子，这样是不对的。好，那有时候呢，这些东西律法我们讲的有没有错？我们讲的没有错，但是律法的光不能够带来生命。律法是光，但它的光不能够带来生命。如果律法的光可以带来生命的话，那监狱里面是最快乐的人，对不对？我们全部都被律法逮到了，然后我们现在哇，光照亮我们，我们高兴得不得了。没有，反而监狱里面的人都非常的下沉。为什么？我被律法逮到了，我真倒霉，我被惩罚，我真倒霉，我现在也 没面子了。所以律法虽然是光，但是这个光不能够带来生命，只有耶稣。当耶稣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快快乐乐的接受这个光。我真想要把我妹妹那天分享的那么激动那么兴奋的那个把它录下来。哦，原来我是一个娇气的人，哦，Everybody knows。所以这个光哈，本来就在我们的里面。耶稣说他是光，他本来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像他自己说的，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每一次当耶稣光照我的时候，就是生命再一次涌进来，他的光进来，就是每一次就是我再一次，因为他就是光，所以每一次他光照我，就是好像我再一次跟他相遇，那是一件多么喜乐的事情。他的光可以带来生命，他的光不是要定我的罪，他的光是要带给我生命。而且那些在我里面的黑暗，我本来没有看到的，全部因为他的光进来，那个黑暗就被取代了，光就照亮了我。这是多么喜乐的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照亮我们的时候是多么喜乐的事情。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如果要用律法对我们的孩子，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的时候，有时候不但没有带来生命，反而会激发孩子里面的反抗跟悖逆。所以最后哈，我就是想说，主耶稣是世界的光，主耶稣也是唯一的真光。我们谁不需要光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谁不需要光？我们都需要光。但是我们是不是上个礼拜还是这个礼拜读的，诗人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引导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们常常为自己祷告，主啊，求你向我发出亮光，使我不至于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之后，我仍然行走在黑暗里。好，为自己祷告，你照亮我里面的黑暗，让我能够行在光中。常常为自己祷告，跟从他，求他光照我们，在生活各方各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的言语行为各方面来光照我们，使我这个人能够行在光中。那对于我们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是我们所爱的，如果我们爱他们，我们就为他们多祷告，不要指责他们，不要批评他们，你怎么到现在还不信耶稣？没用的，你就是为他祷告，求光照进他的里面，然后求主帮助他能够接受这个光，不要像法利赛人一样，光照在那里他们拒绝光。我们为我们的家人祷告，为我们所爱的朋友祷告，求耶稣的光也照向他们，而且让他们接受，为他们祷告，使他们能够接受这个光，所以有一天他们可以跟我们一样，这个光把他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好，这就是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我们来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 让我们同心聚集来跟从耶稣，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彼此劝慰，直到见主面，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好，我邀请你一起站起来，
让我们同心聚集来跟从耶稣，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彼此劝慰，直到见主面，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
让我们同心聚集来跟从耶稣，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彼此劝慰，直到见主面，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让我们同心聚集来跟从耶稣，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彼此劝慰，直到见主面，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让我们同心聚集来跟从耶稣，行在光明中，让我们彼此劝慰，直到见主面，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光明中，行在神的光明中，神的光明中。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这个真光来到世界上，照亮身在世上的人。主，谢谢你来到我的心里，你照亮我的黑暗，你把接受你的人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真的像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一切坐在黑暗死荫里的人。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有谁像你这么美，这么明亮？谢谢你帮助我，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整个教会，不管别人怎样，我们立志跟从你，我们立志跟从你，我们不要黑暗， 我们要行在你的光中。主啊，如果在我们中间或者在我的里面有一些黑暗是我舍不得的，我还拥抱着它，主啊，我向你悔改。你就是光，让我们每一个人爱你胜过一切我们已经习惯的黑暗，我们觉得舒服的黑暗。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行在光明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一生你预定给我们的是要得着生命的光。主，让我们一直在这个生命的光里面与你同行。谢谢主，在你的面前充满盼望，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停留在黑暗里。亲爱的圣灵，照亮我们，继续的来照亮我们。我巴不得你来照亮我生命里面的每一个角落，我的心思意念，我的侍奉，我的待人处事，每一方面。谢谢主，你永远会回应我们从心里面所向你献上的祷告。我也特别为听见这个信息的人，如果他还没有发现，还没有尝过你是真光的滋味，他愿意向你祷告，主啊，求你回应，你一定会回应的，我知道。因为从前在我无知我不明白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回应了我，主。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从内心里面真的想要认识你的人，你的光会照进来的。主，我向你献上感谢。主啊，我要在你的面前祝福所有向你呼求的人，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意念，甚至于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呼求都能够明亮起来。谢谢主，你永远会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神祝福大家，行在光明中。